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课，蒙救赎的家庭，圣若中的家庭。我们听过看过很多家庭的破裂，不仅是过去，包括现在也是。我们都知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各样的问题，包括夫妻之间或者父母与孩子之间，这些关系让我们头疼，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也难免存在这些问题，那我们的家庭的盼望在乎什么？在上一讲讲过呀，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来毁掉我们的家庭，就使我们的家庭分裂，使家庭失去它的功用，而且家庭的神的眼中是那么重要，无论是创造之初，神要通过家庭来成就他的使命。多了之后呢，家庭失去功用，神又恢复这个家庭，让家庭成为新一代的学校，让家庭成为教会长老和后一代的属灵的培育的场所。既然那么重要，我们如何让这个重要的家庭得到保存，而且让家庭充满盼望？同时我们也看到魔鬼用各样的办法来毁掉基督徒的家庭。那么基督徒的家庭怎样才能有盼望？我们不得不谈到一个观念，就是圣约的观念。我们之前讲过圣约神学，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忘了。圣约是很重要的，他就告诉我们上帝是爱他的百姓，而且用自我咒诅、自我死亡的方式来告诉他的百姓，我永远爱你，你在我里面永远有盼望。神学家巴特他有一个观念，他说就算你不是神学家，你也能够在圣经的每一个篇幅当中读到上帝爱你。就是你不懂圣经神学也没关系啊，你不是很有追求的基督徒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去读圣经都可以读到上帝爱你。但是巴克又解释说，为什么今天读不到上帝爱你，是因为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不能够按照圣经来理解圣经，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圣经每一个篇幅读到上帝向人立约了，上帝用自我咒诅牺牲的方式来告诉他的百姓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不是爱我们一万年比我一万年还要长，是永远，是永远。巴克就希望每个读圣经的人不要带着自己的观念去读圣经，应当用圣经的观念理解圣经，你就能够收获良多，可以感受上帝的爱是那么真实，是那么可见。谈到圣约，不仅仅是个人的盼望也是家庭的盼望。我们要把这个主题，圣约的主题放在家庭当中来看一看，我们自己不单成为约里的子民，我们的家庭也成为圣约的家庭。我们要回顾上一课，上一课再上一课讲到堕落影响了个人，影响了家庭。如果不谈堕落，我想任何一个主题都是有缺失的。如果你不认识人的堕落，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中有魔鬼攻击，为什么人与人的关系那么难，为什么人的家庭总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啊？我们一谈家庭，哎呀，一谈孩子，哎呀，烦死了。 为什么烦？是有事吧？如果没事就不烦了嘛。我们很多问题需要谈，因为问题太多了。如果一个人不深入的认识堕落，我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同样，不认识堕落的深和它的广，也没有办法理解神的恩典是多么的真实，能够把我们从堕落的最深处和堕落影响的最广的那些问题当中拯救出来。因为堕落的人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而且堕落影响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影响家庭中所有的成员。按照圣经来讲，堕落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知道罪人是没有希望的。不过圣经总是告诉我们，在没有希望的时候，神给人开启一段新的盼望。在问答第二十问说，上帝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愁苦中灭亡吗？问答回答说，上帝既然完全因他自己的美意从永恒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便与他们立恩典之约，借一位救赎主把他们从罪恶和愁苦中救出来，使他们进入得救的状况。上帝没有任凭堕落的罪人持续永久的活在被罪所影响的痛苦当中，他按照主权以他自己的旨意实行了救赎，预备了救主，而且是从永恒就有这样的决定。就好比有一个丈夫告诉自己的妻子说，我跟你说个秘密吧，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爱上你。我相信你妻子一定说这是一个谎言，但是虽然是谎言嘛，对方也挺高兴可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不是谎言，是一个事实。因为人没有永恒，但是上帝在永恒中就存有，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之前，在他永恒的计划中早已爱上我们。所以当上帝告诉你我爱你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是谎言，你也不用说自我安慰我不得不高兴一下，不用的。的确是告诉我们在出生之前早已爱上我们，这不是玩笑。在永恒的过去，上帝早就爱了我们，因为在永恒的过去，上帝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对那个堕落的人实行救赎。那个是福音的开始，福音的开始不是2000年前，而是在永恒中，世界未有之前，在他永恒里面已经筹算，已经计划。上帝已经要爱我们，这个是个宝贵的事实。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神与他的儿子同在，然后神在永恒有计划，然后在历史中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儿子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可以因他儿子而活。这些事情都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有之后才计划，世界未有之前已经计划，世界有之后开始实施这个救赎的计划。后来加拉太书四章告诉我们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由一个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把我们这些人赎出来，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但他儿子做什么事情？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就是耶稣的死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被称之为上帝的儿子。约翰一书称之为什么呢？赎罪祭，差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而这个救赎计划的发生是父与子之间的计划，这个就称为上帝父与子他们之间有一个爱的计划。这个爱的计划永恒中计划，需要有一个位格道成肉身为罪人而死，成为赎罪祭。 那么耶稣就如此履行计划一切的定规，来到这个世上做了赎罪祭，平息上帝的愤怒，把我们带进上帝的家里面，做了上帝的儿子，他成了我们的父亲，不再是我们的仇敌。那耶稣所做的肯定是顺服的，在诗篇他里告诉我们说，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神啊，你的律法写在我心上。换句话来讲，耶稣就来执行父救赎的计划，是很高兴这么做的，是乐意的，心甘情愿，不是被迫的。因此我们就看见，在永恒里面，上帝为罪人预备了救恩，子成全了救恩，后来圣灵用实行救恩在我们身上。而这个永恒的计划的观念，在改革宗神学被称之为救赎之约，这是圣约的观念。这个约的观念充满整本圣经，我相信你随随便便翻一卷书，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约的观念。约的观念贯穿整本的圣经。后来斯伯林就说，圣约的教义是所有真神学的根源，也可以说圣约就是福音。父与子圣灵他们有一个约定，就是三位格协力参与在救赎当中，来拯救罪人，我们称之为救赎之约。这个约的观念在圣经是明显的，所以每个罪人蒙恩是上帝约在我们身上的成就和完成。我们谈到约还是有很多不理解，我们经常讲圣约，讲约的观念，约到底讲什么？当圣经讲到约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他是不可测度的，超越人理性的理解，他却自我俯救，自我谦卑，主动的向罪人来立下一个约定，就是我要爱你，我爱你的方式是自我咒诅，我要为你而死，来成就救赎，是这样来完成这个约定的。我们会想到新约耶稣受死，不过在旧约也曾经有这一幕的演绎。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在旧约当中有古代基督的文化，我想这个在神学家他们的理解里面，约的文化很有利于我们去理解圣经上帝与人立约的观念。在古代基督的文化当中，他们会有经常盟约的这个仪式设立，就是把动物劈开放在两旁啊，那个被征服的君王或者被征服的那个族长领袖，他要从这个动物中间走过去，走过这些尸块的意义意味着这个被征服的君主或者征服的族长，他不能够背叛征服的王，如果背叛的话，他和他的族群和他的百姓要像动物一样被劈开。所以动物劈开走过去是一个自我咒诅的誓言。这个附庸的君主或者被征服的族长，他们意思说，我们活在你的恩赐之下，被你所征服，你给我们活命的机会，我们遵守你一切的法律，我们一旦被约违法的话，愿这些动物受到的这个死亡的方式同时临到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一幕在创世十五章进行了一个精彩的演绎，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有怀疑不确定，他需要有一个确据，他就问耶和华，我怎么知道会得迦南地为业呢？怎么能够拥有这块土地？需要一个确据啊。然后耶和华跟他说，你准备母牛，准备母山羊，准备公绵羊，斑鸠，还有雏鸽。亚伯拉罕就把这些动物飞鸟这个牲畜进行劈开，分成两半，一半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掰开。那个鸟为什么没有掰开知道吗？ 有人这个是灵运显现发挥哈，太小了，太小了哈，不需要发挥哈，所以有很多这些灵异大师，特别是现代灵异大师解释利未记的时候，各种解释哈，太小了，没法掰哈，所以就把这些牲畜他们进行劈开，陈列在两旁，然后要准备立约。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鸷鸟下来落在死畜的肉上，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他们赶飞，亚伯拉罕就累得不得了，他就沉沉的睡着了。忽然就惊天的大黑暗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降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那地，因为亚摩利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了的火把从肉块当中经过。那这个立约的仪式很奇怪，按说亚伯拉罕需要从这个肉块当中走过去，他因为赶那些鸷鸟，又赶上时间一拉长，身体疲惫，神也特别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走过去的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亚伯拉罕没有走过去。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向亚伯拉罕立这个约呀？亚伯拉罕还会软弱，他需要一个确据，上帝用了一个不变的承诺的仪式向亚伯拉罕说，我必定会成就给你所应许的，我如果不能成就的话，愿这些牲畜所受的这种苦，这种死亡的刑罚落在我耶和华的身上。其实这个仪式和当时文化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文化走过去的不是那个得胜的王，而是那个被征服的王，但是这个肉块中走过的不是亚伯拉罕，而是至高的上帝，从这个尸块当中走过去，是至高的神抚救亚伯拉罕的软弱，用可见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来立下这个约。我如果不能成就这个约，不能把土地赐你为业的话，我耶和华愿自我咒诅。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无法想象一个至高者超越人所理解的上帝，居然用人能够理解、人能够明白的方式向人来立约。所以15章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关系，是上帝用自我咒诅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来承诺，我必把这地给你。其实这一幕不是只有创世纪15章出现，在耶利米书34章也出现过。所以至少在这个约的仪式，你可以看到上帝是何等的自我抚救自己，就是自我的谦卑向人来启示。它是一个仪式，你也可以理解为上帝用人所理解的语言向人来立约，他单方面向人来立约。亚伯拉罕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约里面去守约的。谁向谁来立这个约？向软弱的罪人。谁以自我咒诅的方式来向谁承诺？也是向犯罪的罪人。上帝为什么自我咒诅的方式来立约？就是告诉人上帝永不失信。其实这是一个福音的视角，这是一个福音的呈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爱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他永远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受死，在这个事实永不可更改的，他已经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所得到的福音的恩典是永固的，永远不会失去的。就算我们背约违约，我们败坏犯滔天大罪，都不影响上帝已经爱我们的事实，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就是上帝用自我咒诅的方式成就了福音，赐予我们。 不过在约里面有两个地方需要解释，就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这个解释有很多呀，就是不同的版本不一样。大家可能读了周必克所写的靠主应许养儿育女，他那个解释有点跳跃，就是不太好理解。不过这个冒烟的炉在这个在传统观点上解释是有很多争议的，不过烧着的火把解释在传统来看容易解释，一般都解释为是基督，基督是火把，他是真光，他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这个一般在传统上没有什么争议。但是那个冒烟的炉争议很多。我有一个立场是帮助你们理解，就是这个冒烟的炉指向天父上帝，他不仅供应给人一切日常的需要，而且这个炉子是冒烟的，特别象征天父上帝对罪的愤怒，既能够代表上帝供应人的需要，也能够代表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就是如果人被忧的话，他要把一切愤怒倾倒在罪人身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被忧者，我们并没有承受这个公义的愤怒，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而上帝透过冒烟的炉和烧的火把从这个湿泊中走过去，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为被忧的人而破碎，我愿意为该流血的人而流血。他也告诉亚伯拉罕，你要信我，你要信我，一切都没有事情，我为你负责到底，我立约，我会守约，我是烧着的火把，我是光，我是你的祭物，我是你一切，你所有的被约和软弱我将要为你来承受。当然在十五章你看不见哥哥他的那一幕，当哥哥他那一幕呈现的时候，就可以看得见上帝成了那一位被咒诅者，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在十五章我们就能够看见上帝的约是绝对的信实的，他要自己守这个约，而这个约的效力永久不变的。不过到了十七章，这个约又得到了扩展。在创世纪十七章你看见的是什么？是圣约的记号，这个记号是隔离，隔离。不过在十七章很有意思哈，十七章它的范围得到了一些更详细的启示，比方在七到八节那里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基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你们的神。上帝在十七章在这个约上面约的内容进行扩展，另外给这个约加上一个记号，所以这个约不仅临到亚伯拉罕，也临到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后裔，而且后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你如果相信我，你要受隔离，约的记号是要行隔离，而隔离的实行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是有别的，而且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永永远远不更改的约。因此我们今天并不没有去受隔离，隔离的延伸是什么？是今天的洗礼，我们会给孩子进行施洗，让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我们很多孩子都受了洗礼，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给孩子施行洗礼的时候，你不履行约里的责任和义务的话，你是个被约者，被约者是需要受咒诅的。虽然你不喜欢咒诅这个词，但是圣经清晰告诉我们，守约蒙福，被约咒诅，再清晰不过了。我想我们以后再有孩子受洗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经过学习，因为我们上上上上批孩子实习的时候，父母并不尽责任，或者尽的不够，没有殷勤去执行圣过父母的责任。孩子再受 洗礼的时候，进入圣约里面的父母一定要经过学习，而且要在那个受洗加上一句话：守约的蒙福，悖约的受咒诅。你不要认为开玩笑的，婚姻也是，养孩子也，所有的都是的。神的约就是两面，祝福和咒诅。如果你不训练你的孩子，你一定会受咒诅的，就是你孩子成为刺痛你的利剑。如果你训练孩子，你会发现你会享受到神话语带给你家庭祝福的，这是事实，这不是在恐吓一个人教育孩子。所以你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就意味着你在神面前做了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呢？是洗礼，是洗礼。到第十节那里又写到：我与你和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谨守的，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各位，所有的男子就指亚伯拉罕家里所有的人，包括先前出生的以实玛利，包括亚伯拉罕刚出生的买来的奴隶，只要是男子全部都要受隔离，全部都要受隔离的，就只要是亚伯拉罕这个家里的人都要受隔离。其实有了圣约家庭的观念早已发生了，其实不是只在这里啊。你看在挪亚立约的时候，他要带领全家献祭，圣约家庭观念早就发生了。我和你和你的儿女们立约，必进入方舟。圣约家庭观念在圣经早就有了很大的一个伏笔呈现出来。你们都要割去身上的包皮，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了。你们中间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无论是生在家里的，是用银子，从不是属你们后裔外族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这个约是永远的，永远的有效。就是无论过去多少代，只要在上帝里面，你就要带领家里的孩子们领受约的记号。过去叫割礼，现在有了延伸，就是洗礼。我们仔细想哪些人领受。首先亚伯拉罕，他是家里的圣约家长，他需要领受这个约的记号。成人需要受割礼，就之前没有。之后呢，他的后裔，包括已经出生的以实玛利，也包括后来要出生的以撒，还有家里买来的奴隶，家里所有的男丁，只要属于这个家里的人都要去受隔离。你看这个范围多么的广，只要是家里的人生来的买来的都进到这个约里面来，圣约家庭的观念在这里就更加明确。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快速带孩子受了这个圣约的记号，领受圣约的记号，但你有没有意识到不是只领受而已，是要尽责任去教导他的。如果在这个记号下面你没有尽责任的话，不仅你悖约，你的孩子也是悖约者，悖约者就必然受咒诅的。我想再告诉你一些更严厉的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不长期参加礼拜，你的家里不长期举行家庭敬拜，父母是需要停止圣餐的。父母停止圣餐，教会在这个建造过程中慢慢会收紧的。如果你不能够带孩子长期参加礼拜，你不要讲什么青春期啊，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你没有训练孩子。如果你不能带孩子长期参加礼拜，然后再加上长期没有家庭敬拜，这个父母就需要受到惩戒的，就是禁止他参与圣餐的领受。 所以领受记号是比较容易的。在这个记号当中尽责任和义务，挑战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从十七章还有之前的十五章可以看见了很特别的圣约家庭的观念。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亚伯拉罕和他全家都需要领受这个约的记号，他需要带领全家所有的人建立祭坛敬拜上帝。这不光是他自己的事情，也是全家所有人的事情。他要把全家所有的人都带到这个约的祝福当中里面，这就构建了圣约家庭更清晰的观念。因此当你得救的时候，蒙恩在扶你的时刻，其实你的家将要被分别为圣。你要带领你的孩子尽快进到这个约里面，承认这一个事实，然后领受这个事实之后，又在这个约里面履行这个责任和义务，这才是一个圣约家庭家长当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个观点在《使徒行传》又再次出现，第二章38到39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在一切远方的人，这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你看这个观念和十七章是一样的，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么首先第二章我们看到应许不单给你们，也给你们的儿女。十七章的语言在第二章又再一次出现。那么在使徒行传有没有说家里有父母信主，儿女们也受洗领受记号呢？有没有？有。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被下到监里啊，那狱卒吓得不得了，要自杀啊。保罗说且慢啊，刀下留人，先不用死掉，我们没有跑，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了。经文上写道，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这个属他的指他家里的人，所以这个狱卒把他家里的人都带到这个约里面来。因此在新约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做了一个约的宣告，福音的应许不单给你们，也给你们的儿女，就是使用了十七章亚伯拉罕的语言，就是在告诉我们，在旧约的孩子，旧的孩子通过割礼进到约里面来，而新约的孩子要透过洗礼进到约里面来，分别为圣，要做上帝的子民的。在更多前书第七章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教导，就是家庭里面如果只有一个人信主，他的孩子就要被称之为圣洁。这个圣洁不是指孩子得救，而是孩子需要被分别出来做圣约的子民。旧约用隔离，新约用洗礼，把孩子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这是父母很重要的任性。你要相信神的恩典优先于我孩子的选择，我要先把我的孩子分别出来，我的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他有约，他有这个应许，所以我要把他通过这个约的记号把他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但是你看你的孩子并没有区别，知道吗？和别的孩子一样，一样需要吃饭，一样需要学习，智商不会马上提高的，知道吗？你不要说感谢主受了洗礼之后孩子智商180，想啥呢啊，可能还不如其他孩子，智商更差。这个洗礼没有神奇的效用，而是说你要意识到你的孩子因着约临到了父母，也临到这个孩子，我要把他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他从此属于上帝。你在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就不是把他视为 与上帝无关的，和上帝有关，和福音有关，和应许有关，与这个世界无关，你会更用心的去养育，去教导这个孩子。因此你透过十七章守行论第二章，跟着前书第七章，圣约家庭观念再清晰不过了。因此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需要重新审视我们这个家庭归属于谁。我们从父母到孩子是归属于上帝，是一个圣约家庭的观念在这个家庭当中呈现，又在家庭当中去实现的。所以你的孩子就不属于你，是属于上帝。你的孩子不应该用你的方法去教导，用你的经历去教导，而是用上帝的观念去教导自己的孩子。你训练你孩子的方式是应该用教会训练你的方式来训练你的孩子，因为他也像你一样属于教会的成员。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的艰难性，我们上一代人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这一代人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又无法去履行这样的观念，我们感到张力很大，所以我们很难去遵守。我们都去做了，但没有尽责任，我们都领受了记号，但是没有尽义务。我们在约里面都承认这个事实，却没有在事实当中，在现实当中把孩子视为约里的子民，用训练我们的方式带领他读经，带领他祷告，带领他参加礼拜，没有去训练他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所以说圣约家庭的观念是清晰的，当你蒙恩进到上帝的约里面，上帝会告诉你他永远爱你，上帝还要告诉你的家里所有的成员都要在这个约里的有份，因为我要做你的神和你后裔的神。在旧约和新约这个语言都出现，而且同一个语言同一个观念呈现出来，所以你就不应该把你的家庭视为与上帝无关的家庭。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做父亲的更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更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从你带领他进到约里面的时候，他就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上帝。你不应该任凭你的孩子去各样的选择。我看我们教会的孩子很多孩子都拿着手机，他们的那个屏幕的 APP 里面游戏都是游戏，满屏都是游戏啊，满屏的各种视频号的平台，知道吗？啊，小红书、抖音、快手，然后各种平台介入全部都是。这是父母的失败，知道吗？做对比而言，连非基督徒都赶不上。很多非基督徒他们都知道，孩子如果提前碰手机，大脑会受到结构性致命永久的伤害。他们很在意让孩子如何使用手机，他们是为了孩子的益处。我们在属灵上却没有意识到，没有检查孩子的手机，他每天听的什么，玩的什么游戏，他每天看什么视频号。所以你已经把你孩子带到约里面受洗了，你不用上帝训练我们的方法训练孩子，你已经在被约了啊！今天做父母的你还有手机吗？不是，解开密码，你看一看，你孩子满屏游戏，满屏的是这个各种的这个视频号的 APP 多得不得了。你在点开的聊天，你跟别人瞎聊了吗？啊，瞎聊。所以做父母的不要认为我带到约里面就可以了。等我们慢慢的更健全的时候，我们会收紧我们领圣餐的范围，越来越紧。如果你不带你孩子长期参加礼拜，要停止你的圣餐；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礼拜，你的孩子你和你孩子也需要停止圣餐。为什么？因为你被约了。教会不执行，教会成为这个约里面监督的失职。如果你不守约的话，你会成为被约者。教会如果不 监管不进行训练的话，那教会就需要为此而负罪的责任和咒诅。所以各位，你很容易的把孩子带到约里面来，我想告诉你，过去经验不足，现在经验比原来更多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的孩子再想受洗没那么容易的事情。父母必须学习，必须真正深思熟虑之后，我愿意尽到这个责任再领受洗礼。因为如果你不带领孩子敬虔度日的话，会用圣餐对你实行惩戒。所以信仰绝对不是玩笑，这个约的记号绝对不是一个空设的。我们看到先祖们，他们把孩子纳到这个约里面来，如果训练孩子，他们是蒙福的；如果不训练孩子，他们家里的问题令他们抓狂。雅各的家很失败吗？以撒的家也够失败的。大儿子出卖长子的名分很世俗，二儿子手段很多，结果成了亡命徒。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教导你的后代秉公行义，遵行我的道。你看到以撒雅各他们的失败了吗？在约里面守约和被约的差距是巨大的，甚至是明显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把孩子纳到约里面的父母，应该重新去想一想，圣约家庭的观念是很清晰的，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是明确的。我们的孩子领受那个圣的记号洗礼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亚伯拉罕还要做什么呀？带领全家人境外上帝，带领全家人做偶像洁净的行动，他要带领全家人为耶和华来筑坛。你看以撒也是，雅各也是，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圣约的家长和代表，要把全家人带到祝福里面来。只有在神的约里面，才在祝福当中的。后来到了士师记，约书亚他挑战以色列民对上帝的忠心，他就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催促以色列民做一个决定，关乎一生的决定，你们要侍奉真神还是侍奉别国的假神。他说，我先不管你们了，我先表态，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结果以色列民说，我们愿意，我们也侍奉耶和华。你再看士师记，你发现大跌眼镜啊，他们的后代们都不知道耶和华的事了。结果整个士师记进入混乱的这个时代，持续了几百年。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约先临到我们做父母的，他用自我咒诅的方式告诉我们永远爱我们，他也要把这个约扩展到我们的家庭的成员身上，扩展到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他要做我们的神，还要做我们后裔的神。我们没有权利让我们的家去服侍魔鬼，服侍这个世界，我们有责任在这个约里面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当你成了圣父的父母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身份是荣耀的，是艰辛的，这个身份重大的，因为他在决定全家人在服侍魔鬼还是服侍上帝，他要决定全家人敬畏上帝 还是远离上帝？我相信你读整个旧约可以看到守约人的祝福和悖谬的咒诅清晰明见。但我想说，你也不要认为痛苦临到我，我一定会悔改。你高估了人的良善。旧约也告诉我们，好多人遭遇苦难依然刚硬，若有苦难又得罪上帝。所以不要认为咒诅临到我了，感谢主，我一定会悔改的。你太高看你的良善，低估了你的罪性。咒诅临到人，仍然是死不回头的。那么各位，我们也对自己需要有重新的审视和挑战。神把你带到他的约里面，透过耶稣基督走过那个失况，在各个他承受咒诅，他就永远爱了我们。你说感谢主，神，我的恩典比这还大，我要把这个约再扩散到你家庭的成员身上，扩展到你的儿女身上。只要你一方信主，你的孩子也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有一方信主的孩子也受了洗礼，我们双方父母信主更是如此。那你怎么来对待你的孩子？是让你的孩子被这个世界掳走，还是任凭孩子他随意选择，他偏行己路，他看自己认为正的事去行呢？我想不是。我们已经和这个世界分别，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应该用父母的权柄来训练孩子，因为你的家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已经属于神，应该服侍神，应该敬畏上帝。好，我们就到这里。那我想各位，你不得不调整你的观念，重新审视你的家。你说我身为家长，我不知道怎么去训练我的孩子。我们不是有不同的主日学课程吗？讲过，我们读不是很多书吗？你们说我不知道怎么去。你可以读书，你也可以听过去的音频。我想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圣父的家长当中去努力的，靠主恩典去努力的。但我也想告诉弟兄姐妹，失败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的努力并不能让孩子得救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途径、管道和媒介。真正使孩子得救的是神的应许，但是神是透过我们的这个做工的方法来祝福给我们的孩子。我也不想给各位太大压力，但是神的话语总是不变的。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说不能够认同我们的世俗和我们在神话语面前的不认真，或者我们对世俗的这种向往而丢弃了属灵的责任和义务。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祷告。